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次的研经啊，在这主持的还是李崇恩。那我想先介绍我们的小组，因为今天的小组呢又跟上一次跟上上一次呢都有所不同啊。先介绍崇恩在这，
李兰也在这，
还有呢，
还有丽慧，
丽慧来了，新加入的，欢迎。
还有恩惠，
恩惠。
我是小楼。
小楼，那恩惠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查经的坚持到底的那个，从开始到现在呢都一直的参与哈，那应该呢对整个的图画呢最了解哈。但没关系的，其实我们每一次纵使呢有不同的成员加入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心的一起来发现神话语里头的那个的教导哈。好，我想复习一下呢上一次第二次，当我们说到雅各呢，他更多的形容这个舌头的一些的状况，一些影响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外面的表现呢？原来是跟他的里面呢是有这个关系的。那能否为我们简单的讲讲上次谈到舌头像什么呢？
绝环。
绝环，像马的绝环。还有呢？
像舵。
像舵。还有没有像什么？
像泉源。
像火。对对对，这些都是上次说到的。而且呢雅各呢用了怎样的比喻说里头的是什么，外头的其实就会显露什么，他用了什么比喻？
11、12节那一个。
对，
具体的说说是什么内容吧。
泉源能从一个眼儿里面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就好像你那个得从它的那个根本里面，它的素质里面才能看出它表露出来的东西。所以可能你们指标说出来的东西就表露出我们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接下来呢看看这个雅各书3章1到18节最后一段呢，就是13到18节。但为了增加我们对经文完整的一个的认识和了解呢，我们今天还是呢会再读读这个雅各书的3章1到18节啊。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立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之前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呢，我们啊两次的时间呢已经分别看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集中来看看第十三到十八节。很明显的，十二节还有之前的那个重点，那个雅各针对的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舌头。
舌头。
言语
方面的事情。但你看看十三到十八节好像呢有一个的转变的，这里的时候那个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上？
智慧。
说到的是智慧方面的一些的事情哈。那为什么刚讲过了舌头言语，现在经文是一个段落的直接下来的吗？十二节以后就是十三节，为什么会发觉雅各要跟我们来学习认识的变成了智慧呢？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原因，或者他写啊这一封书信的时候那个思想啊那个构思的发展，为什么讲了舌头，接下来他讲智慧呢？
因为你讲话的时候虽然是用舌头，但最重要的是用你的智慧，
用智慧来讲话，就是你里头的那些东西。
是的，
而且言语呢也表达了一个人的这个智慧。那所以呢很自然的讲过了言语之后呢，就来讲讲哈这个的智慧的事情。而且呢这段说到智慧的时候呢，就把智慧分成了好像是明显的两部分，哪两部分的智慧？
属天的和
属地的。
有属天的有属地的智慧。那我们先来看看呢，然后如果从这个经节上，哪几节是说属地的智慧，哪几节是说属天上头来的智慧？经节
十三到十四节，是属地的智慧，
同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也还行
，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段落。那哪一部分开始说上头来的智慧啊？
十七到十八，
对，十三到十六呢，就是说这个属地的智慧哈。那这个十七到十八呢，就是从上头来的这个的智慧。好，我想问问，智慧跟知识啊，按照你们的理解，智慧跟知识相同呢，还是不相同呢？那什么是智慧？是我们知道什么一些东西就是有智慧吗？
不是的，
知识，
聪明才智。
丽慧刚才说这是知识，那知识跟智慧在你的这个理解当中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他有知识的人，他不一定有智慧。他虽然有丰富的知识，但是他做事的时候不一定是有智慧的。甚至会做一些愚昧的事。
你会这样去区分两者？其他的有没有补充？按你的理解，知识跟智慧两者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
死的活的。恩惠呢会不会补充，又或者你认同他们所讲的？
我非常认同。
非常认同啊，你很有智慧啊，大概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是的，
非常认同。
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智慧就好像是除了那个像我们所讲，不是资料以外，就是敬畏神，就是也包括了一种对神的态度，分辨善恶是非黑白呀、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
是
聪明，
是就是对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呢，智慧呢是活的。是跟神有关的，圣经的强调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你们会羡慕知识呢，还是羡慕智慧？
当然是
智
慧
了。
反应都很正常，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追求的是其实是智慧。知识当然越丰富也越好，但知识跟智慧那个层面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是不同的啊。反而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智慧能够呢增长哈啊，也能够呢朝着神的方向呢来发展，明白神的心意。好了，我们刚才说到第三到第十六节呢，说到是属地的智慧啊，我们看看这个属地的智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哎呀，苦读啦，
苦读，
嫉妒，纷争
啊。还有
话抵挡真道，
哇，很多。还有吗？讲完了吗？
然后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您看来原来所谓属地的智慧呢，其实就根本不是智慧啊。哇，这种智慧只会呢产生问题，地上的智慧啊，是这样。那我想问，怎样的去区分什么叫属地的，地上的智慧指的是什么呢？
地上的智慧就是刚忙说的这一些，我觉得这个不叫智慧，叫小聪明。
小聪明，甚至不如是不聪明啊。
对。
那除了是指这一些之外，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面表现出来的属地的智慧啊，其实一般来说就是走了哪一类的方向，或者跟随了什么的事情，以致它产生了一种我们叫做属地上的智慧。
跟从了鬼魔。
跟从了鬼魔，嗯，又或者呢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流行的那些事情，或者世界以为聪明的那些的事情，你跟着去走的时候呢，你的作风、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跟世界一样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属地的智慧哈。好了，相反的，我们来看看呢，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属天的智慧，首先那个来源是怎么样的？
从上头来的，
上头是你的上司嘛？上头的意思，
从上帝那里来
啊，上头就是天上最上的那个上帝，从上帝来的，嗯，就是从上头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嗯，
所谓的从上头就是最最根源的，应该清楚是从上帝、从神而来的。它的表现那跟属地的智慧很不同的，它表现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些情况啊？雅各书怎样说？
先是清洁，后是
和
平。
继续读了。
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啊，大家读得相当的好，同心的把它读完。这个跟刚才说的属地的智慧，你自己看的时候有什么明显的分别？
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的啊！如果它相反的时候就表示这些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可以带来的结果，跟这个属地的智慧带来的结果，两者那个区别其实在什么地方？
属地的智慧带来的结果是破坏，没有一点的好的地方。从上头来的智慧带来的结果真的是最后是很好的结果。
很好的结果，恩惠想说的这个很好的结果是什么？
是，就和平。
和平啊，你看到属地的智慧呢，是制造这个纷争的。
对，是的。
啊，是很多的这个问题的乱的。但这个属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最终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和平的、和谐的啊，是这个呢啊，这种结果呢，令人觉得呢是很舒畅的啊，充满了这个美啊、善啊这些的事情，这是两者哈最大的那个的区分。以前有没有想过，原来智慧是可以分属地的，也可以分从上头来的？有没有这样想过？
有的，
有的，
知道。
以前知道啊，以前已经知道了。以前知道的是什么呢？
以前知道的是知道敬畏耶和华，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是跟地上不一样的。
以前已经知道了，那很好。那现在我们是否真的在追求一种上头来的智慧，而不是呢活在属地的智慧当中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有没
有
这样做？有。小楼说有，但怎样去追求啊？有没有想过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追求？我们都知道那是好的，
可以向神求啊。在雅各书第一章有提到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
祷告是一个方面，是一个方面，表示还有其他的方面是吗？
我觉得祷告是一方面，然后再就是读圣经。
读圣经啊，对呀，对呀，神的话语在这哈。刚才说祷告为智慧，寻求智慧来祷告，另外看圣经呢，当然就是神的智慧了。另外去学习，去学习哈啊，很多人可以给大家学习。还有其他的地方，你可以觉得啊，我能够争取更多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吗？
敬畏神，与神的关系越亲近，我觉得应该从神领受的智慧更多。
对对，与神的那个亲近，还是自然神喜欢什么你都知道的时候呢，你这个生活表现呢就会贴近神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说到了在雅各书这里上文，因为我们看圣经要留意上下文的，不是单把这几节抽出来讲过了就算了。如果从第三章这里讲，第三章其实也教导了我们一种可以更多表达从上头来的智慧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是哪一方面需要留意的事情？
舌头要谨慎。
要控制自己的舌头。
对，
对呀，对呀。那这也是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而且你也知道，如果你能够善用自己的舌头呢，其实你带来的也可以是和平啊， 可以是呢啊这个的温良柔顺的一些的事情，但反过来，如果你不能善用你的舌头，你咒诅别人的话呢，你产生出来的后果就像哪一种智慧的后果？
属地的智慧。
对呀、啊，就像属地的智慧啊，就带来了那些的啊纷争啊、结党啊、嫉妒啊等等的那些恶劣的事情嘛，跟你的舌头所讲的话有关，所以。啊，雅各在这把智慧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很直接的看到跟第三章是有关的啊，就是呢跟你讲话的舌头的那个的控制。当然呢，这个智慧也会跟下面第四章往后的那些的有关。我们看圣经是看到前面的关系，还有后面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大家回去啊可以再看看那种的啊，从上头来的智慧，还有属地的智慧，两者的一个分别怎样带进第四章的这个的教导，或者是这个学习当中。好，那经过了我们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稍稍的了解啊，一些的交流之后呢，我们有来到一个总结的那个的部分啊。但今天的总结，因为呢是整个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八节的总结，所以呢你可以说一些之前两次啊查经当中啊学过的啊一些的东西。我们在应用的部分再同样的看看有没有一些看了这段经文你觉得应该去顺服的神的要求或者是诫命，有没有一些要避免犯的一些的过失或者是罪恶啊，又有没有呢啊一些的榜样或者呢啊一些呢你觉得哈、啊、被提醒的事情。
从最前面开始来讲吗？
好。
嗯，一开始就是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嗯、我觉得这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不要随便的做师傅。
嗯，对。但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提醒师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谨慎，最起码你要把正确的教导出来，你自己要先弄明白，你不要把似而又非不清楚的道理教导给别人，这样就更容易出错。
对，那我想强调啊，就算我们没有师傅的这个侍奉的岗位，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机会成为别人的师傅的。
是的，就像我们平常讲话其实也有意无意的成为了别人的师傅。
对啊，譬如在家里小楼讲话就会影响他的妹妹丽慧，也可能产生有师傅的效果，反过来也是会这样的是吗？丽慧可能讲话也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姐姐。其实纵然没有这个的位置，但是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的效果，可能是好的教导或者是不好的教导，所以这个讲话还是要留意的。好，恩惠呢，如果整个一到十八节你都参与了，有没有一些呢啊可以体会到的学到的事情？
像今天我们讲的智慧啦，然后让我更明白，然后其实将来我也不是太明白智慧和知识，然后就是智慧它是活的，知识是死的，然后我们要追求神，我们上帝所来的智慧，然后呢一定要就是多读圣经，多去学习，然后一定要也要去一定要坚持好好的祷告。
好，谢谢恩惠哈。那丽慧呢？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不可自夸，不可自以为是，应该敬畏神，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
嗯，
当你敬畏了神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智慧来行事为人。
嗯嗯，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啊。李兰老师呢，在这一方面参与了我们三次的这个练习，有什么的一些应用上的回应啊，或者是分享啊？
嗯，我自己也是从这段经文里边得到很多提醒了，特别也是一开始的三章一节二节，其实那是一个重点，非常非常重点和关键的一个教导。那特别自己也是有参与在，也是常常要用嘴巴说话的福音广播，
做师傅的，
对，而且是要做师傅，所以这给自己的提醒就是，不光自己也不断的要去追求，另外呢，也在生活里边多说造就人、鼓励人的话。
嗯，哎，刚才李兰老师就提到了，当然我们不要咒诅啊，要节制我们的舌头。那反过来，我们怎样善用自己的舌头呢？我想在今天最后，大家可以去想想。
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那个求从上头来的智慧。
从上头来的智慧，
用智慧的言语，因为箴言书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嗯，意思是要说合宜的话。
对。
嗯。还有呢，还有怎样，就是表达了我们愿意更善用我们的舌头。
嗯，
有没有想过多讲怎样的一些话，
想造就人鼓励人的话，
造就人鼓励人。还有吗？称赞人，
讲话积极一些，
积极一些积极一些啊。有没有自己有没有一些讲话的口头禅，其实是 蛮消极的，其实讲出来的时候也会没什么意思，但讲了之后就表达了一种不太好的那种的感觉，有没有？这有没有类似的口头禅？
有
哦，你常讲的是什么？
笨蛋。
是跟谁讲啊？你是跟谁讲？
就是
很自然的跟身边的人
讲。我自己都没察觉嘛，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说啥，笨蛋，就很自然，笨蛋。
那你觉得常讲这样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对，然后就是有一次，然后就是就是和就是刘子美她妈妈在一块儿，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话。笨蛋好像是什么，然后他说不能这样说的，再说把他说笨了。然后就那以后我就就是也很注意了，然后就是
对啊，恩惠这个分享很具体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在意的但常讲的，但如果你再想一想，这些话本身真的有些问题啊，他真的是笨蛋的还是我是笨蛋的，谁是笨蛋的，多讲了的时候对别人某个程度上其实也可能有一种的咒诅的那一种的味道啊，对别人也不好，所以现在是不是已经控制得了？真的不会再多讲了。
对，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那继续努力了啊，除非你碰到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呢，就算是一个他可能这方面有问题的朋友，我们也不会直接这样讲他了啊，都应该尊重，都应该客气体谅啊，某些人的可能这个一些情况的困难的哈。好，其他人呢有没有在言语上原来自己有某些的习惯呢？但这些习惯呢，其实像圣经所说，其实呢在舌头上呢是会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姊妹有没有一些这方面要学习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倒是没有发现像他说的那种习惯。
没有这样很具体的这种习惯。
是的，就是我觉得我说话比较直接。
直接。你的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不像你这么有智慧。
你的意思是那个直接就想到什么就讲出来，以致有时候产生了一些自己也不想出现的后果，会不会是这一点的意思？
是的，
是这个意思。所以就需要有时候呢就讲慢一点，多想想然后再讲会比较好，是吧？
我觉得也不是多想想，就是这里说的没有智慧吧，我觉得就是缺少智慧。因为有的事情其实它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是直接说出来的话可能就影响不是很好，那个效果不是很好。如果你要是用智慧的言语去说的话，你也表达了这个事实，但是就那个后果就更好一些。
好，这个学习就交给小楼了，希望以后我们听到小楼讲话是很有智慧的去讲话。那立慧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反省或者是思想啊，讲话的习惯有没有？
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冲动，甚至是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受情绪的控制，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好像不大好。
对，这一点我赞同。我是有感受。
你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智慧一点讲出来？好像没有啊，有时候很直接。不能说犯错，你也不用这样消极，不用这样打击自己啊，下次可以想一些更好的方法啊。那立慧，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往后你的情绪不太理想或者比较生气的时候，你会讲话呢还是怎样，还是怎样帮助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讲话出来的那些事情自己可以更多留意，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靠着神自己克制。
靠神来克制，或者在这个情绪真的比较激动的时候先不要讲话，冷静下来再讲，否则讲了自己会后悔。
是的，这是一个好方法。
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静下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数到一万就差不多安静下来了，是吧？
我的妈妈是神
来救
我。
神来救我。好，我想很多很多的方法的，我想透过生活锻炼出来的智慧呢，其实我们大概都了解哪一些地方需要改善，哪一些方向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好了，有关的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八节舌头和智慧的这个学习呢，我们也来到这呢就是一个的结束哈。那希望呢这一次对圣经的查考呢，听众朋友的参与之后呢，也能够学到更多的 研习神话语的方式，也能够从这段经文里头呢有更多的学习，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谢谢大家的参与了，
谢
谢
李老师，
再见
再见。